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英是英国的英，如果的如。《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盼望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英如曾经看过一则新闻，标题是《空姐不能说的秘密》，就提到每一年各大航空公司招考空服员，总是吸引了不少年轻的女孩挤破头想一圆空姐梦。然而空姐穿得漂亮，带着亲切笑容的背后，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我想其实不只是空姐，或许我们平常在人的面前也是光鲜亮丽，笑容开朗，可是在笑容的背后，是不是也有许多的辛酸呢？甚至有一些是很难以启齿的秘密呢。今天的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黄佩瑜。佩瑜姐曾经在音乐圈中不止小有知名度，还赚了许多钱。后来她的事业触角还跨界了法律，成为代书，许多人羡慕她，对她竖起大拇指。但是在这风光的背后，却有太多痛苦的泪水。从他的幼年到他后来进入婚姻，在职场当中，佩瑜姐到底经过了哪一些的困难呢？而曾经发生在他生命里面让他难以启齿的事情，如今的佩瑜姐如何能够大大方方的侃侃而谈，不再是悲哀痛苦，而是被喜乐平安所充满。佩瑜姐的人生如何改变的？希望让我们今天透过云彩飞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一段音乐后，我们就一块来分享黄佩瑜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来宾是黄佩瑜，我们来欢迎她。佩瑜姐，欢迎你。
你好，英如，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啊，上帝如何一路的带领我啊，以至于我在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那我想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能够来帮助一些跟我有同样遭遇的人。
要分享故事之前，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呢？
我现在比较多的方面是属于地政事，就是以前所谓的代书，是属于法律一方面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一直都没有放弃的，就是音乐教学的工作这样子。那其实代书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代号啦，但是它做工作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包括一些的法律一方面的啊知识都要知道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段呢？其实上帝为我设计了一段很特别的旅程。我在民国80多年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的困境，那因此呢我就做了很多得罪上帝的事情。当然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人出来主张要我们去承担这个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还有刑事的责任。那时候我也是咬着牙了，就是去面对的这些司法的责任。所以呢就去了土城大学进修了几个月。
土城大学
看守所啦。
是是是。
对对，那我觉得在那里面呢就是学习了很多。那因为里面什么样各色各样的人都有，那有些人可能要寻求帮助， 那这时候我们刚好在里面也读了一些书，可能对这些人也提供了一些的协助吧。那再加上里面的主管长官也给我一些很多的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说，哎，那我要离开这里，我回到社会上的时候，我这个音乐圈是还回得去吗？那我必须要有一条路可以走，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我就苦读吧。回来的那个第二年就有一个特考，上帝恩待我，就让我一次就考过了，这样子。
是，然后就开始从事代书方面的工作。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遭遇跟过程。特别是从你的小时候成长的这个经历要开始谈起后，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谈一谈你的原生家庭呢？就是你从小的这个成长背景。
我们家有七个小孩啊，那我是大姐，哥哥呢大概20岁的时候就因为鼻咽癌就过世了。那我爸爸呢，他也很辛苦，他要养育我们这七个小孩，所以他也是，他就觉得有点负担不起的这个家庭了。那所以他有些选择了一些的逃避的行为嘛，就不大回家，甚至于呢就有了外遇，这样子家庭的一些的重担呢，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落在我们这个长女的身上。那所以弟弟妹妹们的从小就是跟着我到处东奔西跑，包括我结了婚搬到哪边，弟弟妹妹就跟着我到哪边。其实我很爱我的家人啊，很爱我的弟弟妹妹啊，那我都会觉得说我要当个孝顺的女儿嘛，要当一个弟弟妹妹尊重的姐姐嘛，那我就是我就会把这些责任就全部往自己身上揽了，从来也不去思考说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应该可以说是不自量力啦。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白天上学，然后下课之后就到桃园有一个饭店吧，接待的工作。下班之后呢，我就马上转到 operator 去接总机。总机接完了，小夜班就跑到对面的那个 snack bar 去弹钢琴，弹到一两点，然后睡没有几个小时，一大早又飞奔去上学，这样子，就这样子好多年。因为就是这样这么大的压力，所以当时有一个主管对我很照顾，他每天为我预备宵夜。人在很软弱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就很容易迷失了哈，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早就嫁给这个人。
是，那刚才有提到说20几岁的时候你就开始从事音乐教职的方面的工作嘛？ 是什么时候接触到音乐呢？
哦，那个要很小很小的时候就。
对呀，因为特别你当时这么忙还半工半读然后要学。
我大概小孩子五六岁的时候，我在大溪的时候，我们隔壁有一对日本人的夫妻，这个日本人的太太呢是个钢琴老师。那他每天呢他就会在下课的时候就有一些学生去跟他学钢琴。啊，只要听到这个钢琴的声音，我就好渴慕，我就跑到他的窗台下。趴在那边听他在教学生这样子，有一天就被他发现，他就这样就去叫我看这个小女孩，他就叫我进去，然后他说你会弹钢琴吗？我说我不会，但是我好想学哦。你有学过吗？我说没有你弹给我听，我就叮叮咔啷咔啷就弹起来了。他说你没学过？怎么可能？我说我听，真的是听到会了，上帝给我一个还不错的耳朵，听听听，听到就他在教学生的那些东西，我就把它记起来了。他就叫我去钢琴试试看，我就弹出来，他就决定好，那你每天就来，每天来，他就很愿意的教我一点，教我一点这样。后来小学里面呢，也是都有合唱团的背景，那里面都有琴嘛，风琴嘛，那个老师就看我很爱弹，也会这个教我一点，那个教我一点这样，就我就这样子一路起来。真正的有拜师学应该是高中的音乐老师，因为家里穷嘛，没有钱付学费，可是这些老师这么愿意的教我，我就觉得很感动也很感恩啊。一直到现在我都快60岁了，我都觉得音乐还是我的最爱，虽然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一块教学这个园地，但是我觉得这个过往的经验让我一直还是只要有机会沉浸在音乐里，我觉得还是最快乐的事情，可以忘掉一切烦恼。
是是是，
对，
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从家庭来的这种重担的感觉，
嗯，
然后进入到一种自由的国度里面这样子。那我想这个家庭的重担并没有你结了婚之后就结束嘛，
并没有，
其实进入婚姻之后又是另外一个苦难的开始，又要继续承担家里面很多的重担。
是啊，因为我妹妹就笑我说，姐你从这个笼子跳到另外一个笼子。我也不晓得是不是。
那时候结了婚之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天哪是一个笼子呢？
应该说结婚四个月就发现了。四个月就跟我想象的落差那么大。因为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的先生是爱赌到那个地步了。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去赌博，本来只是跟家人嘛，后来越来越离谱了嘛，跟不认识的人了，最后薪水也不回家了，就这样子。刚开始的时候还会付一点房租啊，负担一点，可是到最后就索性，因为我弟弟妹妹都住在我家嘛，他会觉得整间屋子都是你们家的人，那我也不想回家了嘛，那我就去做我爱做的事情。他是一个受日本教育的人，所以他是非常的大男人。他看我为弟弟妹妹这样的付出嘛，他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安慰我两句啦。可是到最后他发现说不是他想要过的那种，他觉得我的焦点都在弟弟妹妹身上，可能没有顾念到他的需要，索性就去寻找他的寄托嘛，去外面打牌啦，赌博啦，那就认识了一些朋友嘛。那当然这里面就有异性嘛，牵扯到一些金钱上面的牵扯嘛。到最后呢，他也发现到他去招惹了一些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女生，他其实是后来想打退堂鼓的，可是对方并没有放过他，要闹自杀什么这种去恐吓他。
签字离婚之前，两个女儿都已经生下来了，他们当时候年纪多大？
一个小四，一个要上国一。
哦，所以就说这个婚姻大概维持了在十几年。
对对对，那后来的那个最后一根稻草倒了，我觉得要签这个字是因为爸爸选择用逃避，他就躲起来了，他没有选择去我们一起去面对，他选择躲起来，这事情就更闹得更大。
那除了你要扛家庭的之外，现在又多了丈夫的，那丈夫怎么样面对他债务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那时候在他们家族里面有一些的所谓的互助会嘛，那我们大会都会去跟个几个会啊。他那时候因为常常好赌嘛，就是赌到也不去上班了，那不去上班了就没有收入啦，没有收入啦，也没有钱去打牌啦，他就去这个会呢偷偷的瞒着我就把他标走了，到最后还是一直在缴这个钱嘛。可是当我很期待的要去拿这个所谓的委会嘛，就发现原来已经被他花用掉了，所以这当然是其中的一项。那再加上就是说他就是不上班嘛，就没有收入，那所有的家计你就得扛起来。
两个女儿当时对父亲的感觉是？
爸爸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人，所以他常常会把一些可能是今天输了钱了嘛，但是心里面就很不痛快嘛。那我那时候看到他输了钱回来，我又很白目的跟他说，跟他要生活费这样，但是这个月的生活费还没有给我这样，那他就会非常的生气的，然后就借题发挥，然后我这两个孩子很惨，常常被他爸爸刮耳光，所以这两个孩子其实对爸爸是很害怕的，很惧怕的。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讲的就是会生气啊，会虽不至于咬牙切齿啦，但是就会觉得说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人。40岁左右， 我这20年来所去面对的一些财务上面的一些的状况，当然有一些就是父亲的、先生的，当然还有一些自己的理财。当时是不自量力嘛，我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负担这么重的担子，所以我就会靠着自己的一些方法，靠着自己的一些人际关系，然后呢就挖个东墙补西墙。这个东墙西墙就是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在这个部分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还是个很大的亏欠了。我一直尽量在弥补这个亏欠。那当时就是因为明明知道自己已经很不好了，状况很糟糕了，那我仍然就是表现好像自己还很好，很 OK 的，所以也能够赢得人家的信任嘛。那却是欺哄一些的亲朋好友，然后继续要完成你自己的一些度过一些经济上的一个危机，当然就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到最后这些亲朋好友发现这个事实，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欺骗我们的。有的人知道我们家的状况就会体谅我，就是啊也就算了。那可是有些人他可能不是那么的谅解，就一状就告到法院去了。好，那这个告到法院去，当然我们有牵涉到一些的欺骗嘛，所谓的诈欺嘛，伪造嘛，就是说啊，我们可能需要用钱嘛，那可能就是去可以讲标回啊，你知道吧，就是类似这种标互助会，就是说去别人的会你把它标起来，这样子类似这样。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伪造文书，就是要去负这个刑责。
除了还钱之外，是也被关进
对啊，就是去里面进修啦，
是是是，
就是去里面思过。
那当时候在看守所里面，是监狱还是看守所？
我是在看守所，
是
啊，因为一般人都是会觉得是要到监狱去嘛，哈。那我之所以会留在看守所，是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呢，他会给你抄这个监狱规则、六法全书等等，要限你在几个小时之内，或者有一个时间内你要把它写出来。那我们就要拿那个以前人家抄过的，你就要被猛抄猛抄的。结果在这个抄的当中呢，我就发现简直就是错误一大堆嘛，哈！我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完成，那我又把字也写得很工整，甚至于把那些错的东西都把它纠正回来。结果也呈上去给长官审查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叫去说：“哎，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好，那当然我就跟他们描述我怎么样做了一些欺骗亲友的事情，当然就是要来这边悔过嘛，那来这边付代价。里面的长官也听了我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他就说：“那你有什么话想说吗？”我就说：“你只要不要把我关在里面，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所以就这样留在看守所，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协助主管做一些文书啦啊，或者是其他的他们需要我去为他们做的事情，这样子。
当时候在监狱里面，在这个看守所当中，
是
那住的时候也是跟其他的女囚犯要住一起。
对，
白天的时候就出来，
对对，
然后看长官要你做什么事情，他们交代你什么，
是
那你就要去做。
对对对，
他们有曾经交代你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想到说我会去做这样的事哈，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真的学习的说，真的是要谦卑下来了。那时候在里面的时候呢，就是有些的你知道有一些吸毒的人嘛，那他们进去的时候就要戒毒嘛，那就是每天都要有一个尿瓶去取他们的尿，那取完这个东西呢就要去检验嘛，那么检验之后呢要去冲洗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就我也做。还有就是有些的受刑人进去的时候情绪上失控啦，或者是他想不开啦，他可能不吃饭不洗澡等等等，然后或者是闹情绪，可是这样的话大家同住在一起是一个这不允许的嘛，所以我就去劝勉这些人，安慰这些人，甚至于喂他们吃饭，帮他们洗澡，哎，这些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很讶异，我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以前不可能的啦，而且是不认识，而且是全身都是脏兮兮的人， 当时我就是想说，哎，也许这是我该学的一些功课，好，所以我那时候我也是上面的人交代我做什么事我就去做。后来我发现我怎么这么的幸运，可以在外面做事不用关在里面，我就是从早忙到晚，这样晚上回到社房里面去的时候，就面对的一些人都很愁苦嘛，那甚至有一些的刑期比较长的，判无期的，然后烟毒犯判无期的，我就会陪他们聊一聊啊，安慰他们啊，好，那有时候跟他分享一些未来人生的方向，虽然他们觉得说我哪有什么方向，我都被判无期了，那我就说啊，无期徒刑你只要好好的表现，你也会假释啊，你要前面的人生还是很有盼望的，好，就是类似这样的安慰劝勉啊。
不觉蛮奇妙的，因为当时候的佩瑜姐是还没有受洗的基督徒，
嗯，
但是你当时候就会去鼓励他们说前面的人生道路还是有盼望的。诶，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觉得说人生还是会有盼望的呢？
嗯，因为我为什么会去面对这个司法，因为就是其实是我妹妹她已经信主了，那他们的教会里面呢有一群我非常感恩的一群弟兄姊妹们，那这里面也有包括律师，他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跟鼓励，包括这个律师了哈，还有弟兄姊妹们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所以因为有这样才会去面对司法。那这个当中其实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就在为我们祷告，所以我是知道这个信仰的，我是知道的哈。那我也好多次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也都得到很大的安慰跟释放，我都会痛哭流涕，很感动。可是因为当时呢，自己一方面对真理也不是那么的清楚，一方面压力很大，也没有去很专心的去寻求，所以我就选择继续活在黑暗中嘛。拖到最后，有一个姊妹就愿意为我们义务的为我们来处理这个司法的过程，她一毛钱都没有给我们拿，就那我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我又不认识你，你怎么会愿意？她是认识我妹妹了哈。我想说，哎，为什么你会愿意为我们做这些？你信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个主？为什么可以这样无私的帮助我们？那我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东西？
当时候在看守所里面有机会接触到基督信仰吗？
有，因为他们有宗教日啊。那我就是这个基督教日我就特别的渴慕，因为我在外面做事情嘛，我白天都在外面做事情，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到图书室去，我就会在那边翻圣经，除了翻圣经就是我在那边翻一些法律上的书籍，那这是一方面也可以为自己的这个后面考试做预备嘛，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一些在里面不是那么熟悉法律的人，帮助他们怎么样赶快度过这边的日子，主要的就是会翻圣经。在这个每一个礼拜的宗教日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渴慕的就坐在第一个位置，这样那就有来自各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传讲一些福音啊，讲一些圣经的故事。我觉得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支持出来之后，我要找一个教会来聚会，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但是出来之后是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呢因为面临的是哎呀，我从零开始了怎么办呢？我还要过生活怎么办？又开始回到追求这个世界嘛，因为我必须要先安家嘛，把家里先安顿好，所以我又渐渐的又远离了，又没有说在里面的时候还比较会
比较渴慕，
是
因为觉得好像人生的盼望就从上帝而来了，我要紧紧的抓住它。
真的，那考试之后考到执照了嘛，那就开始要有事务所嘛，那就是在为这些事情在那边筹算了。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吧，好，应该这么讲。那我想说是不是我可以重新开始了，我要重新出发，从谷底往上爬了，考试也考过了嘛，也要开始学习接案件了，哎，然后就突然一个晴天霹雳就来了，结果发现竟然我得了癌症第三期的大肠癌，说很凶猛的，哦，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想说，哎，那为什么我还可以在这里在分享我的生命故事吗？这不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吗？我就想说，哎，我当时真的是万念俱灰了，想说我正想要重新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我又跌下去了？我还有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当时真的很沮丧， 我连遗书都写好了。
是，不过你当时怎么发现到诶自己有大肠癌呢？有什么有什么警讯出来吗？
应该说我的习惯，饮食习惯跟生活作息都不好，肚子饿了才吃饭，不饿了就拼啊拼啊，因为我必须要去承担很多的压力嘛，这长时间累积起来的，那就常常该去上厕所的时候就不去上嘛，那然后就是反正也不太去在意它，结果我发现诶怎么有点异样了，就是诶好像常常便秘啊，常常拉肚子啊，就这样交错交错，结果有一天就脚痛，痛到我无法忍受这样子，第二天就赶快去看医生，就那就医生就宣布这个噩耗的时候，我这当时就是真的是啊，整个万念俱灰了。我想说还不够吗？我那想说，那我是不是就完了，完蛋了，这生就完蛋了，没机会了。我记得在住院预备手术的那两个礼拜，那我弟弟妹妹的教会的牧者还有弟兄姊妹，每天他们几乎都好像在排那个轮值表一样，每一个时段就会有人来陪伴我，那陪伴我陪我祷告，然后唱诗歌，然后就安慰这样子。我从本来是很害怕，害怕说啊完蛋了，我真的是这辈子就完了，我再也没有机会，我那怎么办，我还有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好，我女儿怎么办，爸爸妈妈怎么办，就是在想这些啦，在忧虑这些。然后这些基督徒就非常的发挥他们的爱心，我就是那时候我实在是很难想象说从早上六点开始就有人来，我觉得很感动。一直到我进手术室的那个早上，有一个牧师，我弟他们牧师就为我祷告说，佩瑜你不要再靠自己了，上帝这个时候就要来救赎你了，所以你一定会平安，上帝是医治你的神啊，一定会让你经历到他是那位你生命中奇妙的医生，他除了要医治你的病，他还要医治你的身心灵，那所以你就放心的去手术吧。诶，我竟然不怕呢，我完全没有害怕，我就进手术室。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心里面有个声音说，我如果有机会出来，我如果还可以活着，那我一定要来信这位主，而且我一定要把我的下半身啊，我说如果我还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把我的下半身交给神护理，然后我要跟随他直到生命的尽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心志，立下这样的一个心志，直到如今。
在那一刻真的是人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真实的把自己的生命主权放下来，交托给这位全能的上帝。
真的。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云彩飞扬音如为你邀请的来宾就是黄佩瑜。这个故事聊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哦，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谁是你最深切的拥抱，让你的人生有依有靠，谁是你最顶尖的荣耀，让你的人生重新再造，谁是你最智慧的引导，让你的人生常有光照，谁是你最爱的至宝，让你的人生一无缺少，
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英如今天特别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黄佩瑜。当佩瑜姐在监狱里面度过了十个月之后，本来想说我的人生要在东山再起，可是没有想到却发现自己竟然罹患了大肠癌第三期。在面对整个要化疗的状况当中，他信主的妹妹邀请了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牧师去到医院和他分享神的话，然后为他祷告，让佩瑜姐经历了天父的爱。他对上帝祷告说，主啊，手术后我能够活着回来，我要将我的人生这下半场完完全全的交给你。那佩瑜姐在这个化疗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知道是漫漫长路哦。当你心里非常的焦虑甚至很害怕的时候，上帝怎么样来帮助你度过面对呢？
我要开始面临这个化疗一年，当时的医生啊，他就要了解我的状况嘛，那我就跟他说我可能手术完就要马上回到工作上，那他就也为我设计了一个疗程，就是用服药的化疗，所以要长达一年。这个当中就是我第一个就告诉自己说，我要忘记我自己是一个病人，因为我必须要勇敢的走出来，我不能老是窝在家里，就是说在那边自怜说我是个病人，所以我就踏出那个第一步。那我踏出那个第一步的，我另外的马上浮现了一个想法，我就说我要去教会，就到了现在的这个教会，弟兄姊妹的爱以及牧者的每个礼拜天的那个讯息都成为我有很大的力量。那在这个化疗之路的当中呢，当然就是身体的状况会很不好，那我每次就是就觉得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弹诗歌唱诗歌读圣经，有时候自己就觉得很哎呀，今天上帝又给我困苦当饼啊，艰难当水喝啊，好，就觉得喝了也是很甘甜啊，就觉得如果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可能面对这个化疗的路，我就觉得会很不开心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说，我在这一年的当中，虽然是很辛苦，但是我也不能白白浪费这些时间，所以我就是很稳定的到教会的去聚会。那当然就是体会到弟兄姊妹的关心啊，所以我就会在这个爱中呢，我就忘了自己是个病人，忘了这个病痛。那再加上我就跟牧师说，我希望成为开放家庭，可以在我的家里聚会，我要得到这个满满的祝福。哎呀，那牧师也成全我这个心志嘛。所以我从化疗的时候就家里就是那个小组聚会，一直到现在都还是。
那个时候去到教会之后就马上决定说，好，我要来受洗了吗？
有一个关键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是小 baby 才几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呢主日的时候，这个孩子的父母呢就抱着这个孩子到讲台上，那全体的弟兄姊妹就为这个孩子祷告，实际上是因为他要去动心脏的手术，那这个手术也是很大的手术，也不晓得说会不会成功，那大家都在为这个小 baby 祷告。那我当时就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一直哭，哭个不停。我当时的感动是说，这么小的孩子才生出来，他就要面临这么大的苦难。那时候我应该是还不到50岁了哈，我已经这个活了一大半辈子了，我怎么还可以继续这样浪费生命，糟蹋这个生命？既然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重生的机会嘛，那我怎么可以浪费这个生命？有句经文就出现了，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所以我就在那一刻就跟牧师拿受洗的那个登记的表格，所以我就受洗了，受洗成为上帝的女儿了嘛。好，那我就要把以前的那个老我哈，彻彻底底的从我的生命中赶走。我觉得很难呢，但是我下定了这个决心。决定之后，我就去思考我以前的生命哪里出了问题了，但也看到自己生命中很多的一些的缺陷跟破口，那我怎么样去修复跟这些破口？因为我在回顾我的过去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说，那段的不堪的回忆是因为去欺哄嘛，欺骗一些的亲朋，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罪了，哈，很大的罪。那还有一些就是说，我在婚姻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我没有尊荣我的丈夫，我常常用一种鄙视的那种眼光在看他，应该说有点瞧不起他了。我觉得说你怎么没有肩负起男人该担当的责任呢？我就会常常会用这样的眼光在看他。那还有当然对父亲的一些的抱怨，他说：“哎，你怎么可以会让我的生命变成这样子？我本来是应该要，我自己有自己的理想的人生呢、啊。可是因为爸爸这样子嘛，所以我必须要去牺牲自己的一些的选择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苦读，一个抱怨。在有一次的，我参加一个教会的经历神营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是在那边挣扎要不要去参加。后来就是。”决定去的那一刻，我就说好，我一定要经历神的医治，要把我的这些就是缠绕我在这个身，就是虽然刚信主的时候虽然很开心，可是还是会有一些的声音在我里面这样起伏。我一定要借这个机会，我要把握这个机会，紧紧抓住神，神你一定要医治我啊！那个苦读、骄傲、瞧不起先生就是骄傲嘛，没有尊荣他，还有这个谎言，觉得在那一次的营会里面。我得到很大很大的释放，从那次营会回来之后，真的那些我也不恨爸爸了，也不恨先生了，就觉得好像都过去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我觉得好感谢主！我现在在想到这个以前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再有情绪了，哦，我不再也流泪了，哦，我就觉得这是真的是上帝的工作了。因为我在课程的当中，我就会去思考说，为什么我会选择结束婚姻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会打心里面会瞧不起这个先生？我就思考为什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后来我发现，在整个婚姻失败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看到自己也有份呐。我以前都会说啊，都是你害我的，怎么样？但是后来我发现。在这段婚姻的当中，我没有去重视先生的感觉，可能我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也不找他商量，我也不找他讨论，就自己决定。我觉得说我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看见，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赦免我，赦免我这个自己以前没有发现的罪。”很认真的去思考，就经过那次的思考之后，我就觉得。我决定要放下这个东西，在心里面就原谅了爸爸跟先生。对，那现在是有机会的话，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要跟他们说对不起。到孩子结婚、女儿结婚的婚礼，爸爸总是要回来为女儿祝福嘛，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他和好，这样子。我大女儿结婚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啦，那是刚到教会还没有受洗。那时候她是。慌慌张张的来，然后匆匆忙忙的离开，他觉得很羞愧嘛，然后就哭红着脸离开的。那事隔了十年，我第二个女儿也结婚了，那他又回来了，回来为女儿祝福，他也是很尴尬这样。好，那我就很勇敢的过去，我就说爸爸，今天是女儿的大喜的日子诶，我们要开心啊，以前的事情就过去了啦，我已经不在意了，那我希望呢，你今天来是女儿最大的祝福。祝你的生活各方面，我们也都会祝福你，这样子。我就这样跟他讲了，对，他还是哭着红着眼睛走的。可是这次的，我觉得他的心情会不一样，对，我的心情也有很大的不一样。对，我现在就最大的快乐就是啊，我有上帝啊，他就是让你每天就是一早起来哇就很喜乐。好，我觉得也说不上来那个感觉，就觉得好开心哦，就每天就在快快乐乐，不管是面临什么事情，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在挫折，我们还是会碰到挫折啊，可都会觉得说，上帝啊，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挑战，我要靠着你，这个力量是从你来的，不是像以前说是以为自己可以，我觉得我现在力量就是从神而来。
Thank you.
玉姐，你后来认识了基督信仰之后，
嗯，
那会读圣经嘛？那有时候神的话安慰你，鼓励你，那我知道你很喜欢音乐，诗歌是不是也成为你很大的鼓励呢？
是啊，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是面临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打开琴盖，自己一边弹一边唱诗歌，就得到很大的释放。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首常常安慰你鼓励你的诗歌？
最知心的朋友，上帝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真的要唱吗？
要啊要啊要啊。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往前，你爱何等地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那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很困难的事情，又很难向人家启齿的时候，唯一可以倾吐的就是上帝。每次唱完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就带你度过了那个情绪了。我就觉得上帝真是太了解我了，那也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每天大大的开口跟上帝，知道说上帝这么的爱我，我就向他献上感谢，谢谢上帝那么爱我。我觉得这是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体认最多的，那我也希望说我从上帝那边得来的爱我也去回应。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约瑟、约伯、约拿这三个人物呢，每次我在读到这个三段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有感动。我很感谢上帝给我像约瑟一样的经验，也给我像约伯一样的那么多的挑战跟苦难嘛，然后最后再给我像约拿一样的神迹，竟然还可以有机会重来一次。所以我觉得哇，上帝真是太奇妙了。哦，不行，我要哭了。哦，不行。 OK，
是，你可以哭，这是真情流露。是
OK，
这三个叫约的名字的三个圣经人物都是相当经典的人物。约瑟在他很年轻的时候被人家诬赖，就下到监狱的里面，变成了一个囚犯。那约拿是不顺服上帝啊，被吞到大鱼的肚子里面，但后来上帝怜悯他，从大鱼的肚子里面呢把他吐出去，让他获得了自由。
是
那约伯就是在苦难当中转回，变成丰盛喜乐，平安在他的生命里面。我想这三个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代表，就是看见一个生命怎么样被神祝福，然后被神翻转，本来的苦难就变成了一个好像祝福的一个记号了。
对，
是信靠上帝之后，上帝怎么样来帮助你去面对，比方说在这个法律上面的得罪了这些亲朋好友，怎么样回头去面对他们呢？
其实我从民国86年去面对司法的，那我回到人群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要知道说我要有一些的计划去
补偿这些人啊，应该说怎么样让自己的亏欠少一点。好，所以我一直在，一直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哈，我还是尽力的，好，在不管是金钱上也好，我都会着自己的能力啦，每个月就会寄一些钱还这些我们亏欠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很有盼望，因为如果以前我没有来面对这个司法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无底洞，可能是一个滚雪球，可能到最后就是要跳楼结束这样子啊。可是当我跨出这一步，我愿意来面对这个，承认自己的错，我后面是很有盼望的。因为虽然我可能一辈子也还不清，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一点点一点点的，我就觉得很有盼望。我也从来不去算说我到底还要还多少还多久，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在我金钱上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时候，我就会用个别的方式，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去回应这个东西，就是说思考说我从前在经历那一段那么困难的时候，别人是怎么帮助我们的，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们这样子。
而且我也相信在这个过程，是不是那些曾经被得罪过的亲朋好友也看见你生命的改变呢？
有，因为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两个小朋友，就是5岁，那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是5岁，那他们就小孩子很对音乐有点天分啦，那我就说好，那我可能没有办法还你们很多钱嘛，那我就去教你们小朋友弹琴好了。他们的父母也希望我早一点脱离这种生活，他们也会帮我介绍一些学生啊。那我也想说，哎，如果介绍学生的话，我这个学费就给你收就好了嘛。那他们就看到我这样的一个努力嘛，到现在大学毕业了，都变成好朋友了啊。有时候我会有时候很惊嘛，就哎，时间到就要给人家钱，就说他们反而会劝我说，哎呀，你放过自己吧，不要这样了。对那个过往，他也不会跟你很计较。所以这是我很感恩的部分，
有感受到那种被别人饶恕的感觉。
有，真的，
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过往的这些伤痛。那还有就是原生家庭的这个伤害啊，比方说从父亲来的，小的时候让你必须要半工半读，然后爸爸这个有债务，然后又外遇，那你觉得基督信仰神的爱怎么样帮助你去面对爸爸的这个状况？
其实我爸爸现在还是住在外头啦。以前我们会对爸爸有很多的怨言抱怨，甚至也像我们的自己的兄弟姐妹，只有在比较特别的日子才会跟爸爸见面。那我觉得我们都是已经信主了嘛，当然就是说希望爸爸也能够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也希望爸爸去教会聚会这样子。那爸爸也80几岁了哈，他也愿意去教会了，可是他一直就是这样子闪闪烁烁的嘛，因为他也害怕去面对自己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要跟弟弟妹妹聊起说，爸爸年纪那么大了，我们不要对他那么冷漠了，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些的啊，比较温暖一点这样子哈。那我就听到弟弟妹妹会分享说，我觉得爸爸就是欠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一个，这些孩子们一个对不起，觉得爸爸应该跟我们说对不起。那我这个做姐姐的，我就很希望说孩子跟爸爸之间的距离不要那么的远。那我就跟弟弟妹妹分享说，这不是我们能做的，要爸爸跟我们说对不起，这不是我们能做，只有上帝做得到。但是我们要不要思考，我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难道也不应该跟爸爸说个对不起吗？比方说当我们在做一些人生重大的抉择的时候，我们何曾去尊重这个爸爸，何曾去寻求过这个爸爸。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就是要跟自己的地上的父亲要去跟他讨论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所以爸爸今天跟我们距离那么远，难道我们都没有份吗？好，所以去年的父亲节，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回大溪去看爸爸。包括现在已经是牧师的弟弟，还有是传道人的妹妹，他们都跟爸爸和好，跟爸爸
道歉，说爸爸对不起。当我们选择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当我们要选择要来从事神职这个工作，或者是说我们在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尊重你，我们都自己自作主张，所以我们要为这个跟爸爸认罪。那我就觉得那就是一个大和解，我就看到爸爸跟儿子抱头痛哭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很感动，我说这是上帝动工了。那觉得那个时候爸爸跟我们的距离就拉近了，虽然他现在还是常常就是我们要他来去那个桃园灵粮堂聚会，他说啊那么远，我八十几岁还要叫我开车去什么什么。好，那我其实我妹妹他们的教会说没有，宝贝你说要来我们就派人去接你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知道我们这些信主的孩子们一直是希望他能够也能够来认识这位主，所以他现在也都会跟我们一起祷告啦，什么都会啦。哎，只是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上帝可以改变他了，让他真正的真真实实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了。
是，相信上帝一定会有他的时间，他对每个人的安排不一样。
对，
好像当年他为佩瑜姐安排的，在教会那一刻你决定要不要受洗，就后来有一句声音在你的里面对你说时候已经到了，
对，
是就是现在了，然后你就受洗了。
对，
所以我相信上帝对佩瑜姐的爸爸对于你的家人一定都会有奇妙美好的安排。甚至你刚才讲说弟弟妹妹有的不止信主了还成为传道人，甚至有的还做宣教士，是不是？
对，我妹妹一直在瓦邦宣教，那现在她从瓦邦回来读神学院，然后又现在又差派出去台北，虽然现在人在台北。对，那我弟弟现在也在牧会啊，在内湖牧会这样。
哇，
感谢主。
是，感谢神，现在变成一个蒙福的家庭了。
是啊，是啊。
那是不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请佩瑜姐你就着自己走过的这一段的生命经历，也给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或许他也遇到了人生很多的高山低谷，失去了盼望，也给予他们一些鼓励的话。
亲爱的朋友，那这是我想要借的几句经文来给大家做个鼓励。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要远离恶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希望你们当你能够面对你的以前的过去，当你勇敢的来面对的时候，当你来寻求这位上帝的时候，我相信你的人生就会有很大的转变。谢谢大家。
是，谢谢佩瑜姐，谢谢你来上云彩飞扬。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盼望让我们一起透过黄佩瑜的故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佩瑜姐引用了两句圣经的经文来勉励我们，在箴言书3:5，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靖自己的聪明，以及3:7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一个人要怎么样活得有智慧呢？原来不是凭着自己的才能知识，而是要凭着专心仰赖敬畏上帝。也许在聆听佩瑜姐的故事时，也让我们想起自己生命里面曾经有的黑暗，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些笑容背后的辛酸。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要使我们活得有智慧，使我们活得真的有喜乐，有平安的。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来宾黄佩瑜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非常的欢迎亲爱的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好让这些感人的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听见这些故事。
另外呢，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有系统的来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想要索取今天的见证故事，欢迎你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节目中也要感谢天韵诗班以及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就在这儿跟你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如果你